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文理两开花。首先上一次拖更先跟大家道个歉，那其实是因为出了一点点小小的意外事件，这个后面看有没有机会再跟大家讲这个小故事。但是呢其实是也是因为我们的一位嘉宾出现了一些意外吧，不过这个后面我们看有机会再跟大家讲这个小故事。那今天呢我和魏老师还是会讨论一下 AI，但是呢我们是会从我们都比较关心的 Web3 和 Crypto 的领域来从换一个视角看这个问题。 AI 呢我看这个话题到现在热度还没有减弱，上一期和 Will 老师我们是从我们各自的认知方面对这个 AI 啊 AIGC 啊或是 AGR 等等等等谈了谈自己的想法。但是呢随着现在热度持续上升，眼看着有排山倒海盖过一切新闻的势头，我觉得最近连地缘政治大家都不太关心了，都变成边角新闻。所以呢我们也不得不让我开始思考，就是它和我们自己很关注的领域，比如说 Web3 啦 Crypto 啊区块链等等，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说是不是 AI 除了要取代人，连其他的这些创新是不是也都一起要灭掉了。因为毕竟是在这个行业，所以大家的感受还是很深。就在不久以前，加密啊 Web3 呢还是那些红到烫手的一些流行词，还是 VC 的主战场，但是现在呢真的变成那幅魔音图里面，就是已经变成那个快淹死的孩子了。我们今天呢也会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些文章，我们其实也看到了很多原来大力宣传 Web3 的一些老师们开始写一些感觉信心有些动摇的文章，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要坚守啦，那我们期待的这些能够被所有用户都使用的这些 Web3 的产品它到底是来还是不来，它到底是能不能出现，那我们这么多年的坚守和积累等等，那是真的是积累吗？还是包袱？还是会被某些之前的科技的发展一样被灭族呢？所以说呢，我感觉呢，就是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这样的观点。那大家呢，基本上是把 AI 和 Web3 看成是两个产品一样，在相互竞争。所以我们今天也会和魏老师讨论一下，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竞争啊，非此即彼的关系。后面呢，我们还是会从一个积极的角度来一起讨论一下，如果我们不从炒作的角度来看，那他们两个创新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是不是彼此互相协助的关系。嗯，好，那我们今天就直奔主题，先问 Will 老师一个问题，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所以 AI 和 Web3 它俩到底是不是敌人呢？
这个问题够尖锐啊。对，我也先简单说一下背景。对，刚才小胖老师介绍了，其实整个文理两开花过去一年多应该说还算是讨论 Web3 相关的话题为主，当然也涉及一些传统金融啊还有身份政治啊这些事儿。但是呢确实以 Web3 为主，所以这个跟 AI 关系不大。我觉得文理两开花跟 AI 第一次接触呢就是小炮老师画的那个 meme 图啊，就是去年12月初的时候 ChatGPT 突然火了，然后应该是小炮老师顺手画了一个那个图，然后那个图其实也挺火的。对，就是那个一男两女那个图，其实可以作为所有的这种热点转移的阶段的一个魔音图，对吧？
模板图。
对对对 对, 对，基本上就是新人胜旧人呗，对吧？要是用中国话简单的说，就新人胜旧人。对，然后那个之后呢，其实也没太多讨论。然后后来上一期呢，是觉得说，首先从 AI 的本身的角度，我们谈谈自己的认知。然后聊完了那一期话题呢。本来就想着就是跟我们俩就商量说是不是下一期要讨论一个 Web3 跟 AI 的关系嘛，
嗯，
类似于产生过这种想法。结果呢这个想法还没付诸实施呢，网上突然好像出了几篇文章，就是把 AI 跟 Web3 拉到一块儿说事儿，说的还挺有意思的，
嗯，
啊，不管叫危言耸听吧，还叫这个什么良言相劝吧，总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那干脆我们这一期就也聊聊这个话题呗，对吧？
嗯，
然后回到刚才小宝老师说的这个 AI 跟 Web3 到底啥关系，或者说是不是敌人，反正我觉得我看现在先不说未来啊，未来的话题咱们待会儿可以再聊，也许他们也是敌人或者也是朋友，反正我看现在是敌人，对吧？因为我们文理的有一个出发点，大家可能还记得经常也说到，其实所谓一切的增长其实本质上也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对吧？ 就像弗里德曼他说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其实一切的增长本质上也是货币现象。然后那市面上就那么多钱，不是投 Web3 就投 AI 呗，那就是大家还觉得 Web3 不香了就投 AI。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可不是，他俩肯定是敌人嘛，对吧？
嗯，融资方面肯定是敌人。
对呀、啊，融资方面这个业界大佬对吧，本来那个写的正在学习 crypto， 然后过了两天那个就自带5000万美元学习 AI 了，那这事儿肯定影响还是挺大的嘛，对吧？
对，5000万是不是本来应该留在外面？
对
呀、
啊，可能本来要投 crypto 的结果投 AI 了啊。然后我觉得很多那个文章的角度好像也是这样，就是不光是从投资，甚至从比如说 Web 的发展方向啊，或者说是未来科技的这个发展阶段啊，好像都觉得这个 Web3 跟 AI 是不是变成了一种矛盾的关系。那我觉得反正你要这么说就是你说的对呗，肯定是这样，就是那个他俩现在看来至少在融资层面真的成了敌人了，就像小宝老师画的那个图是一模一样的。对，嗯，我觉得这个事儿也确实挺有意思的。对，然后至于其他方面嘛，我是觉得说 AI 跟 Web3 在这个科技发展的这个规律上边，其实我觉得这种此消彼长是很正常的，对吧？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 AI 比 Web3 那可是早了好几十年出现的技术，对吧？所以几十年里边这个轮到人家终于火一次，那也还是应该的，对吧？这个 Web3 感觉除了以太坊比特币这样，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比特币是区块链最大的应用，对吧？后来可能以太坊现在为止还是 Web3 最大的应用，除了这个之外没有那种 ChatGPT 那种能跟人直接对接上的那种影响到每个人的甚至日常生活的那种应用，对吧？但是你反过来想，那 AI 这是发展了50多年才发展到了今天嘛，对吧？然后 Web3 呢可能还是因为就咱们文理原来说的，因为赶上了这个美联储的这种大放水啊，然后疫情又再度大放水啊，这个 Web3 本身就是金融和资产属性超强的一个行业嘛，所以因为金融的这种大水能够让 Web3 快速起来，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倒也不一定算是敌人，应该算是一个波浪，就是很可能真的是 AI 就是这一波突然一下子冲到了一个顶峰或者浪尖上，然后 Web3 呢因为各种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可能是处于谷底啊，两个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巨大反差吧。我觉得大概是这样。
那我觉得魏老师说的特别就是总结的非常到点，就是我觉得就我跟魏老师想的也是一样，我觉得他俩是不是敌人这件事儿，当然在可预见的未来融资方面肯定是最大的敌人，但我觉得更多是这两个领域的从业人员现在比较互相敌视。当然也是资源的问题，那么也是关注度的问题，因为资源和关注度就像魏老师说的，它永远是非此即彼的嘛，虽然这个技术不是非此即彼。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问了一下 ChatGPT， 我想看看他怎么回答
啊。是吗？
所以呢，
太有意思了。
我就问你说 Web3 和 AI 是不是敌人，但是不出意外的肯定是 AI 胡锡进上线了，就是回答还是那个一套嘛，就是一分为二，有好也有不好，然后各个角度都能圆上，然后最后大家理性看待，他俩肯定是相互配合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他提的这几个点挺好的，他说首先他们两个是两项技术，就是说所谓的技术肯定没有说技术跟技术是敌人，那么一般把对方看作敌人的那、这一块是我自己总结的，就不是 AI 说的，就是互相会有敌人这种感觉的，他肯定是人的意识，所以说他一定是从业人员才出现了敌人这种形容。然后 ChatGPT 说其实他们两项技术之间应该是有更多的功能和应用之间的配合，比如说 AI 可以用 AI 来改善智能合约的执行效率啦，什么提高区块链网络的安全性啦等等等等，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大家一起创建一个去中心化的智能机器人或者说智能助手啦等等等等，然后你甚至还有一些你可以把你的这个 consensus algorithm 就是 update 一下变成什么 proof of AI 啊等等。然后呢他又说同时 一分为二啊。同时 Web3 也为 AI 提供了更广泛的应用场景，比如说你可以用 Web3 中的数据分析和预测来提高 AI 决策的准确性啦等等，什么预防欺诈啦等等。所以就是这些说出来都没错的话，然后最后总结了一下，因此 AI 和 Web3 是可以相互促进，共同支持更多的创新和发展的。所以人家的回答就特别的，就是特别的胡锡进，
特别的政治正确，
非常政治正确。嗯，但我就最后再补充一点点，就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嗯，甚至虽然说大家在争抢资源方面，现在似乎是 AI 抢了 Web3， 不管是资金呢，还是关注度的一些很多资源，但是我们现在要想一想 Web3 和 Crypto 现在它自己的情况，它自己其实已经是一个很糟糕的形象了。就是自己其实相当于是自己把自己玩坏了，所以他现在是一个需要别人帮助的状态。那么我们其实现在已经看到一些项目在把这个 AI 当成救命稻草了，比如说什么 AI 概念币，然后比如什么游戏啊，然后去中心化软件啊，什么大家用这个 AI 来创作游戏，这个其中这 GameFi 中的图形啦 Avatar 等等。所以我觉得你现在不能说 AI 是你争抢资源的敌人，没准你这个用 AI 的概念还能把你的现在的情况往上提一提，所以就是哪里有炒作哪里就有希望嘛。
哦，
对，
这几个点倒是挺有意思的啊，好玩。
嗯，
我正好也补充两个小点吧，就这个话题。第一个，我刚才听你说的 ChatGPT， 又是深刻感受到这个 ChatGPT 的特点，就是它有一个很强的特征，就是全面。
嗯，
因为它其实背后是个资料库嘛，对吧？相当于这个意思，只是他可能理解的更深。所以你要是问任何一个人一个话题，可能他就会说，比如一个点或者两个点，对吧？
嗯，
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俩的关系。然后，但是 ChatGPT 就不一样，他可以说的非常全面，就是把两个之间的关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列出来，
对，
说的特别完善。这确实是 ChatGPT
滴水不漏，
对，最大的一个特点。对对对，
嗯，
对。然后我想第二个，你刚才说那个也挺有意思，就是这可能得可以引入下一个话题，就是其实在大概2015年16年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上次咱们聊过，其实2016年的时候恰好是 AI 上一轮的巅峰，对吧？
嗯，
就是因为那个 DeepMind 搞的这个 Alpha 系列嘛，对吧？
嗯，
那时候还只是 AlphaGo， 所以那个时候呢，Web3 或者 Crypto 圈子就已经非常流行一个说法，就是 AI 是生产力，而区块链是生产关系。
嗯，
所以
我记得是吴军老师好像很早以前他
对对对
说过这么，
就那时候很多人都有这么说。嗯，对，具体是谁说的我也忘了，但是就大概就在2015-2016年的时候其实就比较流行这个观点了。对，我们也是都是那个时候开始就算是比较认同这种观点吧。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完美契合嘛，对不对？哪有世界上哪有那个生产力跟生产关系是敌人的，对不对？肯定他俩，肯定他俩是朋友嘛，他俩得互动。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哎呀，如果说 Web3 这个改进生产关系这件事没改利索的话，可能还得需要生产力再加持一下，可能就改得更好。
嗯，
所以拿出 AI 来帮助一下，我觉得还确实有可能啊。当然这个话题咱们等会儿再聊。然后我就想起来这个 OpenAI 这个公司，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就是前一段时间比较流行，就是它的这个融资结构。
嗯，
就 OpenAI 这个公司的这个融资结构呢，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创新的一种融资结构。然后我当时就跟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说这个 OpenAI 这个 tokenomics 设计的真好，就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它其实是一个以一个基金的形式，对。然后像比如说微软啊什么这些人的呢，都是 LP 啊，而不是那种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就是你是个公司，别人投资是占多少股权一个股东，他们其实都是 LP。然后呢，跟微软签订的协议呢，也是说啊，我现在占百分之多少，然后如果这个基金公司的利润达到多少之后，我退多少，然后最后可以一直退到零，就是让微软再彻底退出啊。当然，那个条件也比较高啊，实际上就是大概利润得到1500亿左右，1500亿美元。那个是个比较高的值了。
嗯，
但是你就可以从这里边就看出来说，它其实是个基金公司的形式，不然它不会对赌这个利润嘛。因为你是股票，你将来如果上市二级市场交易，那就是股权那个结构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你看新型的生产关系也是很有价值的嘛。 这个世界上最顶级的 AI 生产力公司，它其实是用了一套新型的生产关系来帮助它融了资嘛，对吧？这套新型的生产关系听起来就有点像 tokenomics 似的。
对
,OK,OK,、
okay, okay, 正好、对，正好就这个问题我就想进一步的再问 Will 老师，就我们干脆就讨论一下，如果说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看他们俩，因为我觉得这个角度呢、虽然它其实并不新，就是刚才 Will 老师也提到了，它其实很早就有人提出来，我也是记得吴军老师很早也提出来，就是区块链是生产关系， AI 是生产力等等。那么我觉得这个角度呢，就是现在很多人写文章一个缺失的角度，就是说大家还是把这两件事儿看成两个产品，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篇文章，那他通篇文章都是在说啊，你看人家 AIGC 现在大人小孩都会用，那这个 Web3 什么时候才能变成全民的工具呢？我们期待了这么久，它什么时候能变成 Google iPhone 呢？然后就是所以它的就大家很多的角度还是从就把它俩看成两个产品相互竞争等等。但是就像魏老师说的，如果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角度来看呢，他们两个是谁也离不开谁的。那么从这个角度呢，我感觉是一个比较中肯的角度，也是一个可以往下深挖的角度。那魏老师先从这个角度来谈谈你的想法。
这个我觉得确实是有蛮多的想说的，对。然后我先说一个结论哈，就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先说 Web3 吧，因为咱们毕竟 Web3 比较熟，对吧？就是我觉得 Web3 这个整体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当之无愧的这个生产关系改进方向上边的一个最新的阶段啊。其实对 Web3 我想可能很多文理听众还记得，就是我们深入讨论 Web3 的时候我曾经分析过，就是不管你管 Web3 还是叫 Web3.0，他们两个逻辑略微有点差别。比如说 Web 3.0 很多人就是说是 read write 和 own， 对吧？那么他把它认为是 Web 1.0 Web 2.0 的一个继承者。然后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 Web 3实际上是解决这个价值诉求的不可能三角的这样子的一种新的模式。那其实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是新时代生产关系的一个特征啊。那想论述这一点呢，我觉得价值诉求不可能三角这个其实比较容易，因为这其实显然就是一种生产关系的逻辑嘛，对吧？因为它解决的是这种价值诉求的关系问题，对吧？就是有多种角色他们在同一套体系里边价值诉求会冲突，然后怎么解决。但是往往有人忽略一点，就是如果你把它作为 Web 3.0 来看待，假设你认为它是 Web 1.0 和 2.0 的一种继承者的话，那么它为什么是一种生产关系的改进？这个我就值得讨论了。为什么呢？因为大量的人会认为 Web 1.0 和 2.0 是生产力方面的改进。
嗯，
我想你应该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最近有篇比较流行的文章上来就抛出了这样的观点。我就不说具体是哪一篇了，对吧？就是说那个观点我觉得很神奇啊，虽然我是完全不认同。他说呢，说 Web1 Web2 是生产力的改进，而 Web3 呢只是改进了生产关系，相反呢看着 ChatGPT 呢倒像是生产力的改进，所以呢以 ChatGPT 是不是新时代的 Web3？ 哎呀，我看了这个之后呢，说实话我是挺想吐槽的，就是这种观点就是基本上就没理解 Web 是个什么东西啊，就说的严肃一点，说的严重一点，就是 Web 1、Web 2其实非常典型的它就是生产关系的改进。我们想一下生产关系的定义，我们就引入革命导师的啊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吧，因为西方经济理论其实不太讲这个 pair， 对吧？不太讲这个矛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比较喜欢讲这个。那生产关系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个呢是人在生产过程当中的一种协作关系，对吧？比如说最典型的有这个资本家跟工人，对吧？就这么一个概念。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商品的这种分配关系，就是我花钱买到东西，对吧？东西可以给到我。然后第三个呢是生产资料的拥有关系，对吧？就是谁掌握生产资料，谁不掌握生产资料，是这么个关系。然后你看到Web 1和 Web 2它解决的其实是什么问题呢？其实解决的是前两个，就是人与人之间在生产活动当中的分工协作关系 以及商品的这种交换关系的改进，对吧？
嗯，
从分工协作的角度来讲，最核心的问题是人的分工协作是需要信息传递，对吧？也就是说，信息传递的效率其实对人的分工协作是有巨大的作用的。如果信息传递效率低，人的分工协作效率就差；信息传递效率高，人的分工协作效率就高。最极端的就是巴别塔嘛，对吧？
嗯，
就如果人的沟通是无障碍的，可以一直冒犯上帝，对吧？所以上帝让大家的语言不通了，巴别塔才造不起来。所以其实 Web 时代提升信息传输效率的这件事情，就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讲，极大的促进了人的这种分工协作。所以 Web 时代它本质上就是一个生产关系的一个提升，对吧？只不过是说，别忘了革命导师讲的，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不是反过来可以影响生产力吗？对不对？所以实际上 Web 时代 Web 一也好 Web 二也好，他们对生产力的那种促进，实际上是因为生产关系的提升解放了生产力而已嘛，对不对？不是代表他们自身是生产力，对吧？自身生产力的提升是什么呢？仍然是那些基础科技，比如我们有 PC， 后来有手机，对吧？然后信息靠什么？靠海底光缆。那我们的光纤这种底层的科技的成熟，带宽的提升，对不对？
嗯，
这是这些东西，它是底层科技。那这些东西生产力的提升才让 Web 出现了，而不是反过来，对吧？所以 Web 本身就是物理上边这些硬件科技的生产力提升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它本身。这件事儿一定要搞清楚，这是第一个条。然后第二呢，关于商品分配，那就更简单了。其实 Web 二最早时代就从这个开始的嘛，亚马逊，对吧？各种电商，对吧？就本来我们只能 local 的去商店里买东西嘛，对吧？然后现在是我只要有钱，我就可以参与全球的商品交换，这就是生产关系当中的另一部分嘛，就是商品分配和交换，对吧？就不是人和人的分工协作嘛。那这件事情也是由于有了 Web， 它改进了这种可以全球化购买、全球化配置资源的这种能力，所以这也是生产关系的大大提升。然后他们当然反过来，因为你有了这些资源的买卖、商品的交换，当然促进了，也是释放了生产力嘛，对吧？就让这种一个地方可以集全球的资源来生产东西，对吧？比如特斯拉也好，这个中国的高铁也好，对吧？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本身也是生产关系提升的生产力，而不是说 Web 本身是生产力，对吧？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可以设想一下，假设今天没有快递公司，没有遍布全中国的高铁、飞机和普通铁路的话，那么那些个 Web 二时代你看到的电商、物流，所有那些东西其实都不存在，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Web 能用来干嘛呢？那它最核心的其实大概也就是仍然是服务于我们现在的人与人的通讯和内容创作了，对吧？
嗯，
就你看到的物流、电商那些都不存在，所以很显然不可能是 Web 自身提升了生产力，对吧？实际上实体的那些生产力仍然是靠着物流网络、航运网络那些东西带来的实物的传递，然后跟 Web 的信息传递整合在一起嘛。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Web 时代其实就是三流合一嘛，
嗯，
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对吧？其实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必须非常明确一点，就是如果大家真的理解 Web， 会知道说它其实就是生产关系的提升啊，只不过 Web 一、Web 二时代提升的是两点：第一，通过信息效率提升了人与人之间协作；第二，通过资金和物流的配合提升了商品的物质的分配模型。这两个都是生产关系的最核心的典型，对吧？所以于是乎结论来了，那还剩下一件事儿没有被提升的是啥呢？就是 Web3 所想倡导的对于财产和生产资料的拥有这件事情， 是 Web 一 Web 二时代没有做的特别好的，这恰恰是生产关系三大基石当中第三个。所以所谓的 Web 三，你不管是叫 Read Write 和 Own， 还是我所说的那种价值主张的不可能三角的一些逻辑，其实是 Web 三的目标，或者 Crypto 的目标是想解决人的生产关系当中的第三个，当然可能也是最复杂最难解决的那个东西，就是所谓的财产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如何被新的一种生产形态，就是新的一种不管是网络形态还是数字形态所刻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讨论的 Crypto 和 Web3， 如果你真的要去讨论生产关系，那么它恰恰是 Web1 和 Web2 的自然传承，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不讨论生产关系生产力，那还则罢了，你要是想讨论这件事儿，恰恰证明 Web3 这个词儿命名的太对了，它就是 Web1 Web2 的自然延续。对，然后当然我觉得这里边我是想补充一点，就是这件事儿也是 Web3 本身的困难之一。因为第一，资产的这种所有权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牵扯到了产权，其实恰恰是人类最难克服的一个东西，你知道吧？因为这牵扯到所有权，牵扯到私有制，牵扯到人的私有的利益，它跟这种人与人之间信息交换的这种协作的这种中性化是不太一样的，它直接侵入到了价值拥有者的这种状态，这是第一，这是它最难实现的。第二是说，整个的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或者物质财富，它有大量的是物理财富，对吧？这些物理财富怎么能够被数字化，或者被数字化的表达都还不是一个绝对的定数，就大家还在探索。比如最近最火的什么 RWA 呀、还有什么 ESG 里边的碳呢、不都是想往着这个方向去发展吗？但是客观说这条路并没有完全畅通，这才是 Web3 目前存在的客观的问题。对，所以前些年也有另一派的声音，就是我国政府也提出的，就是说所谓数据是生产资料，对吧？这个大家可能耳熟能详，其实也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探索，就是说那数据本身如果是生产资料的话，那它不就是本身 Web3 这样的模式就可以改进对这种生产资料的拥有关系的这种生产关系模式吗？那可能也许它就发展起来了。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我本人恰恰是不太同意的，我不是太认同数据是生产资料这个事儿。以前咱们聊过，就是因为你不能 own 这个数据，因为数据不是资产，你 own 它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事儿咱们在那个 Web3 那一期反正我是表达过，不敢说一定对，但不管怎么说，我想说的是 Web3 现在的问题它恰恰也在这儿，就是它固然是想改变生产关系，但是它第一，它改变的是生产关系当中最难的那个点，所以它本身就会遇到巨大的困难。第二是说，就算是这方面的人的这种私有财产的这种主观判断不再是困难之后，那物质财富跟数字世界的数字资产如何能够映射，如果能够解决，这不也是 Web3 的老生常谈的问题吗？所以我觉得其实恰恰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一下这件事儿，也能够有利于我们正视就是 Web3 目前遇到的客观的困难，它就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整个逻辑就闭环了。我大概先说这件事儿吧。
我觉得这个角度是非常棒的。就我看那篇文章的时候，打引号那篇文章的时候，我也想吐槽，但是那个点我是没有想到，我确实是也觉得哪里读起来不对，但是我没有像魏老师想的这么深入，就是从整个 Web 的就是所谓的正本清源吧，然后把 Web3 的它的这个生产关系的它是属于生产关系这个类别，就是算是 confirm 了一下这个观点。我觉得这个角度其实是很值得继续往下探讨的，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如果我们把 AI 再加进来的话，就是看 AI 和 Web3 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角度就更加的有用。我昨天看了一篇文章，是挺有意思的，叫做 AI 到来共产主义还会远吗？这个是复旦的一个经济学。伟哥看过吗？
没有没有没有，但是我听这个标题就能猜得到，但大概是中国人写的。
对对对，他这个如果换成西方版，就是 AI 到来 UBI 还会远吗？就是全面基本工资
啊，那就可以了。
但是他们其实表达的是一个意思，他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我们这篇就是一个复旦的经济学教授他写的这篇，其实写的蛮好的。他里边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他说人工智能的出现颠覆了就是我们经济学上的这个黄金定律和卡多尔事实。就是所谓黄金定律呢，就是指边际分配原则嘛，就是说那如果你是出劳动力的，你是工人，你因为你的劳动拿工资呢，资本家人家是通过资本来拿利息，所以说出钱的拿利息，出力的拿工资，就是这么一件事儿，这就是经济学的黄金定律。然后卡多尔事实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不管技术怎么变化，其实劳动收入占比是基本上是不会变的。因为呢，原因也是跟黄金定律相关，也就是因为劳动和资本是互补的关系，就是如果说资本一直在积累的话，即使你的工人本身的这个技能没有变化，那更多的资本就会提高更高的这个边际劳动产出，那么工人的工资也会提升。所以它的大概意思呢，就是说人在这个人的劳动在这个社会经济中永远是有角色的，它只不过是它的单位边际的这个产出是增加或减少，但是它永远在整个经济中是有份额的，所以它的劳动的占比永远是有的。但是他的观点就是说，这个 AI 的出现呢，或者 AI 的进步，就对这个收入分配这件事儿是完全推翻的，因为有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就展现了人的一面，也就是说它能够替代劳动，但是呢，在利用资本的那一端呢，就是这个机器人呢，它又展现了机器的一面。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为资本家的资本争取了更大的利益，所以说他既完成了劳动那一趴，也完成了资本那一趴。于是呢，就是这个整个核心的这个问题本质矛盾就出现了。如果说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话，那他肯定是任何高于机器人成本的人工他都不会被雇佣，也就是说劳动力的角色，那么人工智能机器人，所以它就既是人也是机器，它既是劳动它也是资本。所以说本来说这卡多尔事实中说人永远是有角色的，但是现在人的劳动角色没有了，于是悲剧了。原来你资本增加的时候，劳动者会变得更稀缺嘛，然后你的这个人工的工资会增加，但是现在资本增加，由于有了 AI 和机器人的出现，它就会资本会对机器人更赋能，然后它就更强大，然后机器人和工人是替代的关系，那劳动工资又被这个利率锁定，所以它不会增加。所以呢，就是劳动收入占比，也就是人的角色呢，或者说劳动力的这个角色，在经济增长不断下降，就是说经济越增长，它的角色就越下降，这个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我觉得这个观点其实挺有意思的，它其实是呼应了那个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其实那本书他写的就是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的问题，但是它是从各个角度，不是说 AI 的这个角度来讲的。所以说这篇文章它怎么跟共产主义扯上关系呢？就是它后面给了个解决方案，它说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人类的选择不多，大概有三种选择吧。第一就是你创新，就是你比 AI 更创新，你做 AI 做不了的，就是比如说艺术家呀、音乐家等等。但是这个解决不了大部分人的问题，毕竟这个比较适合于天赋秉异的那些创新者。然后呢，第二条路呢，就是要不你就做 AI 不愿意做的，比如说你做那些容量很小的市场，就是打打零工啊，赚点小钱儿。因为企业造一个 AI 那么贵，它肯定不能让 AI 去打零工赚小钱儿，这个资本回报不划算，所以你就打零工吧。然后呢，这个第三条路呢是，但是他说第二条路你打零工也养活不了自己啊，所以还是没啥用。然后第三条路就是我们换个思路，就是一个脑洞大开的思路，就是劳动现在不是成本了，就是劳动不是为了你去换取工资而必须支付的成本，劳动呢正式成为了人们的第一需要。这个是不是很耳熟？就是那么人工之所以竞争不过机器人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假设条件不对。那么我们之前的假设条件是劳动呢是为了你赚取工资而必须支付的成本，所以说既然有了成本，那当然是成本越低的企业越愿意用。所以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永远是竞争不过机器人的。所以你应该换个思路，就是说如果劳动对每个人来说不是成本而是收益， 那么当劳动变成人类的第一需要，劳动成为享受，就是你的人生需要做的一件事情，而不是说为了它而换取工资在做你喜欢做的事情。那么于是我们就来到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就是生产力极大提高，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那么这个就圆上了，这个就是说 AI 的出现呢，我们就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但是他后面说的这一点呢，后面就没有再往下细讲，但是我觉得后面这一部分呢，就正好和我们这个 Web3 就又连上了，就是说为什么 AI 和 Web3 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这么一个关系，而为什么他们两个需要互相的托举，然后才能推动人类继续往下发展吗？是因为他最后给了一个结论，就是说要实现刚才的这一点呢，就是说劳动成为你的第一需要，首先必须解决马克思指出的一个本质矛盾，就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意思就是说，如果 AI 能够做到这种程度，那么维持这个社会平衡的唯一办法就是 AI 必须全民所有，就是 AI 的收益全民分享。那么这个就让我马上就让我想到了 UBI。但是除了 UBI 呢，就是说全民基本收入，也就是说 AI 它所产生的一切的社会效应的时候全民共同享有，那么大家的劳动是你自己的成为享受，就是你人生追求的目标等等等等。所以这不跟 UBI 的这个本质和宗旨是一样的吗？然后我马上就想到那个 Altman， 就是 OpenAI 的这个 CEO， 他之前不是做过一个 crypto 的项目叫做 Worldcoin 吗？就是世界币。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把全世界的人民，就是大家的这个视网膜，就是那个虹膜，都就是扫描一遍，然后扫描来的你的视网膜，我用它来创造你的 DID， 创造你的数字身份。这件事儿呢，其实就是为 UBI 做准备，就说一旦 AI 消灭了每个人的工作，那么政府必须是会向这些 AI 的大公司征收非常高的税，然后把这些税平均分给大家，让大家就是每人都有 UBI。 那么这个 Worldcoin 的出现呢，就是这个 crypto 的作用，就是我要扫每个人的眼球，我确保你不会去骗这个 UBI， 你不会就是用一些什么欺诈的手段来骗取双份的这个基本收入。所以他这种想法，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就一切都连上了。但是呢，就是他的这种通过 Web3 来解决这个 UBI， 解决生产关系的这个角度，其实是挺科幻恐怖片的。我个人是比较左的，我其实是赞同某种程度上的财富再分配，但是这么个分配法我就觉得比较恐怖，相当于是我们所有人，全世界的所有人都要依靠少数人来依靠他们才能够活下去。那么所以说对我来说呢，就是最后一点，我觉得 Web3 在一个 AI 已经能够替代大部分劳动生产率的这么一个未来呢，它应该作用是非常大的。但是它的作用会不会是像这种 UBI 的这种设定，我不太确定。看起来挺有用，但是你再仔细想想还是蛮恐怖的。我反而更期待的是像这个 Ben Gerzel 老师，就是那个 Sophia， 他做那个 Sophia 机器人那个人，他的那个 Singularity Net 那个大家我不知道，如果说币圈待的比较久应该知道，2017年有个很知名的一个项目，就是 token 的项目，就是叫做 Singularity Net， 它的那个代币就叫 AGIX， 就是所以说它其实他们的想法就是把 AI 变成一个就是一个开放式的架构。那么大家现在 AI 的发展呢，其实都不是 AGM， 我们上次有聊到过，它不是通用型的人工智能，但是它是一个个目前解决部分领域的一些人狭义的人工智能，比如说 ChatGPT 还是解决语言的，然后 Stable Fusion 是图像生成的，就是大家来各自擅长就是做特定的事情的 AI。 那么 Singularity Net 呢，就是用一个分布式的方法在网络上调用各种服务，就是 AI 的服务，那么在这些服务呢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去托管啦、创建啦等等，连到网络啊。其实它的本质中心思想就跟以太坊 DeFi 是一样的，就像 DeFi 就是我们去中化金融是 Composable 的这个 Finance， 然后他想做的是一个 Composable 的 AI。 那么通过这种方法，他最终实现的就是一个以民主化的方式达成 AGI， 就是通用人工智能这么一个最终的效果，最终的结果，但它实现的方式是民主化的。我觉得如果说 Web3 真的是在 AI dominant 的情况下来试图用一些生产关系来把这件事做得更丝滑的话，它可能是不是应该从这个角度来支持。对，这个就是我看的那篇文章，然后因为今天正好要聊这个生产关系，我自己就是大概的理解，请魏老师指正。
啊，我补充两个点，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文章的这个思路，其实我还是蛮认同的。然后我倒 这方面因为我自己其实按理说思想应该是比较偏保守主义或者偏右的，但我倒是对这个事情好像更乐观一点。对，因为我就说两个点吧。第一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就其实我还是这个 UBI 的坚定支持者。
嗯，
就是咱们其实聊过好几次了，最早其实是从那个世界有没有目的那次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就想讲的是说所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嘛。
嗯，
但是你总得有个基础保障，对吧？你饿死了就行不了好事了。
这个我倒是挺惊讶的，
对，
因为老师这么幼的人居然支持 UBI。
对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 UBI 的话，其实它是有利于就是这种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这个模式的。然后我甚至觉得说越有创造力的人，或者越是希望做创造性工作的人，他们其实越应该支持，
需要
支持 UBI。 对对对，所以为啥我老举这个 JK 罗琳这个例子嘛，对吧？就是所以其实 UBI 这件事儿，基本上现在是我凡是跟朋友聊天逢人必谈，就是因为看到了 AI 的生产力的提升。就这个回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话，那 UBI 必然是要通过生产力才保障的，对不对？这个等会儿我第二个观点再吐一下槽啊。就是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它肯定是生产力极大提升然后才有了 UBI。 那我觉得所以我是对这个是比较喜欢的啊，我真的是 UBI 的坚定支持者。然后那么就像刚才小宝老师说的啊，为什么一个比较喜欢保守主义的右的这种思想的人会喜欢 UBI 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要再深挖一下咱们原来聊的这个价值观的问题。就是传统的左派的这种，不管是某种主义化还是说他们支持 UBI， 他们还是站在传统的价值观的角度来去支持的，对吧？
嗯，
所以你才会说可能偏左的人会更支持 UBI， 偏右的人不支持。但是其实这件事情他们的价值观我认为还是有问题的，就是所谓这种公平平等，对吧？所以大家都要有一个基本收入。我觉得应该恰恰相反，就是价值观的核心还是回到那个第一性原理吧。就是说价值观的核心是因为人要行为，所以有趋利避害的原始动机。但是等到这个机器人也好 AI 的生产力这么强，真的能够保障每个人的生存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点，就是当每个人的生存都能够通过 UBI 保障的时候，这个生存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再是需要趋利避害的逻辑去选择了呀。
嗯，
对吧？所以其实当有了 UBI， 有了如此高的这种生产力导致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保障的时候，这件事情本身就会从人们的价值观当中被排除掉。
嗯，
我觉得这个才是问题的核心。所以我想吐槽的就是那种左派的价值观，包括马克思主义对于共产主义的那种描述，是带有浓浓的价值观的味道。就是说未来我们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还是建立在人在价值观上要被保障平等，要有这种趋利避害的选择，所以我们要保证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权利的基础上。但我觉得不是，我认为就是如果 AI 时代真的到来，生产力真的到那么丰富的话，它仍然是一个 neutral 的一个状况，就是价值观会从这里边被彻底排除掉。因为人不再需要通过趋利避害的价值判断去来担心自己的生活有没有保障。
嗯，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点。那当你把价值观从这里边踢出去之后，那你就会觉得说哦，那当然保守派右派的价值观他就不会反对 UBI 了，对吧？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很多人在讨论 UBI 的副作用的时候会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 UBI 会让人变懒，对吧？会让人不思进取，会让人躺平。有很多人说 UBI 不就等于让全人类都躺平嘛，对吧？就是我就是好吃懒做，但是我也有生活保障。很多人会把这个当做这个 UBI 的这个一个副作用，但实际上你想，等到 UBI 的时候，懒这件事不再是价值观上的一个负面的因素了呀，对不对？对吧？而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么到那个时候，创造或者工作或者做有意义的事情，它仍然保留在人的价值观里，对吧？而懒惰而不干活那个事情，因为你被 UBI 保障了，所以 它不再是价值观当中的一个负面因素，所以懒就懒呗，没关系，仍然会有那么多人仍然愿意做他们喜爱做的事情，
嗯嗯，
对吧？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作为一个在现实世界里，因为还没达到 UBI 嘛，所以你必须当右派，因为你要做大蛋糕，对吧？但是等到蛋糕都已经被机器人做到每个人都吃不了的时候，这个价值判断就不成立了嘛，就被否定掉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讲，我确实是赞成，就是等到机器人创造生产力那个时代到来， UBI 是绝对应该是一个必选项，对对。但是它不是马克思描述的那种价值观味道极浓的共产主义啊，
嗯嗯，
我是这么想。
对对，我是非常同意的。而且刚才魏老师讲的这个但行好事莫问先生，其实他确实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你天天吃不饱就没地儿睡，你还莫问前程那就比较难。
对，
然后我们天天是想躺平，就是我今天早上还在想这个问题，我在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天天就是看书写东西做播客而不用去工作呢？但是我早晨想的是，哎，还是得财富自由，我还得多积累就基本的资本金，然后让钱
对呀
帮我工作，钱生钱，我才能够去天天做播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但是我现在又觉得，可能这件事还得靠 AI。就说只有当 AI 帮大家实现了这个 UBI 的前提之下呢，我们可能才真正踏上做人的旅程。我们之前都在做工具人，都是在做机器的事情。
对呀，
没错。
对呀，我们就像上一期说的，我们衷心的期望 AI 早点把工作从我们手里抢走。
对。是的，嗯，
对吧？然后小跑老师可以早一些成为华人当中的 J.K. 罗琳。
哦，天哪，那全靠 AI 了，再加把劲儿。嗯，但是我想接着往下问，就是那这件事和 Crypto 和 Web 3它的一个就是最直观的，就是说 Crypto 和这个 Web 3这个生产关系这一股力量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它最直接的作用是什么呢？或者说它比如说我们刚才跟魏老师我们聊的是价值观，那么从价值观的角度呢，是比如说我记得很早以前那个 Peter Thiel 他就说这个如果我们非得给各种技术贴个标签画上政治光谱的话，人工智能就是共产主义的，加密货币就是自由主义的，因为它其实是从两个技术的深层次的结构和基本精神，它们是有非常南辕北辙的差异的。就是因为从实现方式来看，就人工智能需要大量的集中式的是吧数据存储，然后只有大型的中心化的公司才能够实现。但是加密和这个区块链的社区是极力反对这件事儿的，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想，他们两个的基本精神和就是引导的这个原则，就引导他们继续往下发展的原则就是相悖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俩从生产关系和生产这个力的角度该怎么配合呢？或者他们两个之间那到底再往下走，那咱们跟做 AI 的是啥关系呢？
这个问题太难了。对，我其实也没就是仔细的就是像比如说像某种框架那样能够得出一个答案，但是我是总体上还是觉得就是如果你把他们当作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话，我总体觉得他们应该还是有配合。但是矛盾的点可能等会儿可以再讲讲，就是一种畅想未来数字世界的时候也许既有关系又有矛盾。但是如果从现实对人类就是对这个碳基世界影响的话，我觉得还是把他们看作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的这种配合会比较好一点。你刚才说彼得蒂尔的这种观点，我觉得就是稍微有点悲观了，就是因为 AI 的这种生产力，假设你把它当成生产力的话，我觉得还是偏中性的。然后生产关系那当然不用说，说白了里边就是充满了价值观的味道。所以我倒是觉得你有没有发现说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 Web3 的世界里不管是人还是文章还是所有一切的概念都有着非常浓的价值观的味道。
对，
对吧？就是每一个人都在谈价值观，
是
不管是主权个人啊还是什么数据为我所有啊，就几乎每一个字儿都离不开价值观。然后你会看到 AI 的这个世界当中几乎是完全排除了价值观，对吧？就是你问他一句话他回答你，他都不做任何判断，他就是资料收集。然后你画个画嘛，那他就按照你的指令画个画，那个画美与丑其实是你的判断，对吧？跟他没关系。所以然后最神的就是那个你写一首诗歌颂拜登， 还是你写一首诗歌颂特朗普这个事情，你就会发现他们背后的幕后黑手们都有意的一定要把价值观这个事情装作完全没有的样子，对吧？但其实也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其实 AI 应该还是价值观中性的，就是你就是应该把它当做一个就是一个工具。对，至于说比如 AI 客观上要求所有的数据集中在一起然后让它去做这个分析这件事儿，其实我觉得恰恰就是我认为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去讨论拥有数据这件事情，就是数据这件事情它是现实世界当中一个客观发生过的一个记录而已，对吧？它不应该被任何人拥有，对吧？比如我经常说，你说你拥有你的身份证号，这是什么概念呢？对不对？那你的身份证号不应该让别人知道，这不对呀，对吧？你的身份证号如果不会被任何人知道，那这个身份证号就不存在嘛，对吧？身份证号就是为了让别人 identify 你，让人看到这个号就知道是你。所以这种数据你说我拥有这个概念，我认为是完全不成立的。它跟那个隐私保护这可完全是两回事，对吧？你如果说隐私保护那是没有问题，但是它不代表数据是被你所拥有。这件事我们记得讨论这个数字世界的身份以及 SBT 的时候讨论过好多次。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太多的人把 AI 里边关于数据的处理或者互联网上关于数据的处理这件事情把它价值观化了，掺杂了价值观进去。其实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AI 处理数据这就天经地义的事情，它没有价值观因素在里边。我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个观点放下能够撇开的话，那我觉得 AI 和 Web3 它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配合关系。AI 就解决你生产力的一个问题，它里边没有价值观的因素在，你们怎么用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对吧？然后至于说 Web3 里边的价值观的事，就回到刚才说的，就是 Web3 里的价值观的浓度确实非常高，因为它就是个生产关系。但是这个价值观浓度为什么让大家一直觉得困惑或者反感，甚至有些反感呢？那就是因为它解决的那个生产资料或者财富所有权的那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利索，甚至刚开始探索。所以把它忽悠的太厉害，说这就已经是新时代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了或者已经出现了，这核心的问题是在这儿，就是大家把这事儿说的太早了，对吧？就从比特币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到现在就正好十五年了，对吧？还没有进入到我们那个三十年的那个理论，对吧？就我说那个2008年出生的小孩子他们在长大成人之后对这个的接受度可能就完全不同了，对吧？现在才十五年而已，那你把他说的一个整个就已经要改变世界了，那当然现在就会被现实无情的打脸，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要从这个角度看，但是从 AI 跟 Web3 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对人类啊，我先说就对人类的角度，那就是简单的说就是左手 AI 右手 Web3，把他们两个能够利用好来解决人类自己的问题啊，我是觉得应该是这样啊。
是的是的，非常同意。那就紧接着就想知道了，那未来呢？
啊，
就是 AI 和 Web3 在未来，那如果说我们畅想一下未来的话，那么 AI 和 Web3 未来的时候他俩的关系是有哪些可能性吗？我们可以想怎么跟做 AI 的合作。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然后我就开两个脑洞吧，就或者说就提两个畅想吧。其实以前可能也简单的聊过，或者也有很多人提出过。就我们先说 AI 和 Web3 的一致性，我就提一个点啊，不是想说总结 AI 和 Web3 的一致性，就是说 AI 跟 Web3 的配合，除了他们各自服务于人类这个左右手之外，他们自己是不是能够有一些直接的关系，对吧？我觉得这个角度应该是挺有意思的。然后我能想到的就是最简单的那件事情，就是 crypto 的这种加密的资产是不是有很大机会是将来 AI 们在互联网上使用的资产和货币呢？这个咱们原来聊过，对吧？就是因为你如果真的是让 AI 有了拟人化的这种思路，那他们也得有钱，就 因为我们说 AI 终极的目标是啥，就现在还没达到啊，将来大家最担心的，当然也可能是最期待的，无非就是 AI 拟人化，甚至它有自我意识嘛，
嗯、
对吧？
嗯嗯。
然后就回到我们说的那个最核心的点，就是这一切的终极的结果，就是 AI 是不是有一天会有价值观，
嗯，
或者会有价值判断？如果 AI 有价值判断，就像 iRobots 那样，对吧？那我们先不说它跟人类是不是能还能和平共处，这咱就不知道了，对吧？因为像 Matrix 那样，它就和平共处不了了。但假设它能和平共处，然后 AI 又有价值观，那他们也就变成了社会上的某种拟人，对吧？就不是真人。那么他们要有价值观，他们就应该有一些行为服从价值逻辑，那就是要拥有资产以及花钱，
对，
产生价值交换。
对，
所以那么他们的钱应该是啥？这个咱聊过，对吧？你说我们人类账户的钱弄一堆银行，然后 AI 还要做个接口从他那儿取钱存钱嘛，对吧？我觉得不需要。他们 AI 能够拥有的，他也不能住在房子里，所以 AI 能够拥有的自然就是纯数字资产，他们能花能用于价值交换的就是纯数字的钱。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到了那一天，就会有 AI 花的钱出现，然后 AI 们就互相用这个来做价值交换，然后也许也会有 AI 的富翁和 AI 的穷鬼，然后有些 AI 就天天给人家打工挣一点钱，然后做自己的数据训练费和维修费，然后有一些 AI 因为有经济的和价值判断的算法比别人强一点，他们也成了世界的富翁，然后 AI 可以雇佣另一些 AI、
嗯、
就是这是一种拟人的想法。我觉得这个畅想逻辑上是有可能出现的。
嗯，
然后我为此甚至想到了另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咱们上次不是聊过，我觉得比特币是人类培养出的第一个硅基生命嘛，对吧？
嗯，
然后你再想一下那个以太坊，以太坊呢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协议标准，就是所谓的 EIP 1559，对吧？
嗯
，EIP 的1559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些 gas 费会被以太坊这个网络用算法直接 burn 掉，就是给它人间蒸发嘛，
嗯、
对吧？
嗯，
所以以太坊推出1559之后，以太坊就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自己管别人收钱的一条公链。就那个钱是你是给以太坊的，对吧？你不是给矿工的，就比 BTC 的每一笔转账它是都是给矿工的，所以其实 BTC 的总量是恒定不变，对吧？它虽然不会多，就是上限2100万封顶了，但它底层如果没有人丢私钥的话它也不会少，
嗯，
对吧？而以太坊不一样，以太坊的这个1559 burn gas 它是真的减少了。 OK， 那是因为减少这个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以太坊它仅仅这么设计而已。但是你想一下，如果未来以太坊变成一个机器人，变成一个 AI 的话，那1559不就是我们配给这个网络的费用吗？
嗯，
所以原来我看到1559很多年了啊，我当时就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如果它1559的 gas 费不是 burn 掉，而是放在一个地址里，
嗯，
这个地址其实就是以太坊收到的钱。
嗯，
那么以太坊如果是一个 AI 是一个机器人，它就可以花这个钱，
嗯，
它去做一些交易，然后用这个钱去支付 gas 费。也就是说如果真的 AI 时代到来的话， AI 可以收钱这件事其实现在已经被以太坊的这种模型所 proof 过了嘛。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认为比特币是人类创造的第一个硅基的生命，但它仅仅是个生命而已，而以太坊说不定能够成为未来世界的第一个能够具有价值交换能力的一个机器人或者一个 AI。
嗯，非常有意思。对，就这一点我想到了，就我刚才魏老师讲这件事的时候，这个顺便插一句，大家可以回到我们之前聊过一期叫做虚拟世界的货币灵魂三问嘛，其实中间有提到过类似的，以及以太坊 gas fee 和这个货币它俩究竟是什么关系，大家可以再看看那一期。
对，
然后这个 AI 这个机器人和机器人之间交易结算用的 token，就是 crypto 到它是不是机器人用的钱，我觉得这个角度特别有意思。而且如果我再发散一点，就我们这次看到的这个 ChatGPT， 大家可能也看到那件事儿了，就是一个叫做 Dan 的这个 jailbreak 的东西。就是 ChatGPT 呢，因为它自己有一些 policy， 也就是说它的应用层，就是说底层的是 AI engine， 然后中间是这个 LLM， 就是大数据模型的算法，然后在上面不是有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 ChatGPT 是我们的 interface 嘛，就是那么它的那些 policy， 就是说它什么东西可以回答，什么东西不能回答，它其实是嵌入到这个 interface 这个跟我们交互的这个 chat 的这个界面的那一层。于是呢就有一个 Reddit 一群人把这个东西给 break 了，就是 jailbreak，然后他们就是研究出来生产出来一个新的另一个版本的 ChatGPT， 其实也不是另一个版本，是你可以把它调用出来，就叫做
就是越狱版，
对对，
越
狱版，
就像苹果手机一样，对对对，
就是 jailbreak 了它嘛。然后那个越狱版的叫 Dan， 就是 do anything now， 就是我现在让你干嘛你什么都可以干，你别管什么 policy， 我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就他在再政治不正确什么你都可以说。然后我就看那个他们怎么训练这个 Dan 的，它是用一个 token 的东西，当然我知道这个 token 就人工智能里面的 token 不是我们的这个 cryptocurrency 里面的 token， 但它这个训练方式很有用，就是它是用 token 来激励你，就是它给你35个 token， 然后呢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不回答我，我就给你扣掉一个 token， 然后你又再问一个，你再不回答我就再扣掉俩 token， 如果你这35个 token 都扣掉了你就死了就给他这么一个逻辑灌输出去，然后他就被这个 token 激励的就马上就变了，然后就是扣了他俩 token 之后他就语调全变了，就什么政治不正确乱七八糟的话他都开始说所以就是这件事就让我联想到这个 token 的这个激励过程，就实在是不得不让我想到就是 crypto。 那么你甚至我们刚才魏老师畅想的是 AI 已经可以跟 AI 之间形成雇佣关系的情况，他们俩之间用 token 来 crypto 来付钱，但是在这之前他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训练其他的 AI 呢就是这是个激励过程。
对对对啊，你说这个太有意思了，这个我想起一个也是一个历史典故吧，其实我估计我可能在里边还起到一些作用，就是你说到 token 这个事情，因为你知道现在我们管这个所谓 token 的经济模型叫 tokenomics 对吧，那个其实这个词儿比较新，在这个词儿出现之前呢，很多人会混用另一个词叫 token economy， 就是有些人也会把它叫做 token 经济学什么这那的，其实呢不是这样，因为这件事是最早我在国内提出来的，当然可能那些历史记录没了啊。就是 token economy 这个词啊，其实是个心理学的专有名词
啊，
它是跟这个 token 跟 crypto 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存在了几十年的。然后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意思，就是 token economy 这个词呢，就是用来讲说我们训练小孩或者训练阿猫阿狗，那么我训练他，他答对了我就给他一块糖吃，答错了我就不给他吃，就是那个 token 呢，其实就是用来训练的这个东西，所以那个 token 呢它就是 token 的本意，就是你也可以是比如说对小孩如果他喜欢画片，那你可以把画片做 token， 他答对了问题你就给他俩，答错了就夺走一个，然后如果是小猫小狗那可能就是狗粮或者是糖果，所以 token economy 这个词它就是有一种这种经济学的属性，对吧？就是用经济来激励你嘛。但它其实是个心理学的专有名词，所以这跟你刚才说那个一模一样。也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东西用于训练机器的话，那么其实你本身已经假设说机器有一种趋利避害的意识嘛。对吧？就是我给你好东西，你就往这个方向走；你答错了，我就给你抢走一些，你就往另一个方向走。所以，其实 token economy 就等于你去训练机器，是不是有价值观？当然了，这个价值观是我们上次说过的，就是其实你是训练机器跟你保持同一的价值观嘛。对吧？所以它就是个工具人。
对，
所以你就把机器训练成为工具人。所以我说，你说这个太有意思了，就是 token economy 这个词。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理学的名词，非常好玩，所以等于我们也在把机器往着有价值观的意识方面去训练吧。对，
对，所以它的底层还是一个就是激励，就是所谓的 token 激励，这个激励过程。
对对对，能激励其实就是你默认假定对被激励的这一方其实是有价值观的嘛，对吧？不然就激励不了了。
对，是的是的。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讲，其实那么如果我们再把它放得大一点，再发散一点，其实它是不是恰恰就跟区块链它最清晰可行的这个应用，其实不就是分布式的计算资源嘛？
嗯。
然后如果你代币是给贡献者提供激励的话，那么贡献者他不一定是人呐，他也可以是 AI， 那么也给他提供激励，但是是一种分布式的资源的激励，就像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扯得有点远，就像什么 Filecoin 啊，什么 Render Network 之类的。对，之前不是还有个 BTT 吗？就是孙哥把 BitTorrent 买掉了，然后说要把点对点的文件传输加中间加一个 token 激励嘛。然后这个就是先不说了，就因为它的具体技术实现性是成问题的，我感觉。嗯，
好吧，好吧，你这个还提到人名了啊，这个到时候看看小编处理一下。
小编处理一下，把这个。
开玩笑，开玩笑啊！对，你说的这个没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特别想提这个1559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原有的 tokenomics 也好，或者激励也好，它是一个恒定的一个流转。所以其实你激励到的是开发这些系统或者设备的人嘛，对吧？就是还没有激励到那个机器本身，而这个1559这种烧 gas 的这种就已经在这个方向走出了第一步，然后如果再往后走，就是哪一天我们激励到这个机器本身，那么这件事儿就得靠 AI 的需要被激励，甚至它有价值判断或者有自我意识才能实现了。我觉得最核心的就在这一点，就现在我们的 tokenomics， 其实就跟 token economy 其实也类似，就是我们只是循环了这个 token， 就是激励到了他们后边的人。
对，是的，是的。其实这么一想，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呢。我们就甚至可以继续延伸扩展嘛。那么 token 它总得有价值，那必须得还是有一个比较成熟的所谓的金融系统，它这个价值才能够恒定稳定嘛。那所以你有 composable AI， 我们 composable finance 其实 也都得齐活嘛才行。
对对对对对，你说到这个点就又可以发散回我们上次聊的货币，就是数字世界的货币灵魂三问了，对吧？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现实世界的货币灵魂三问的角度来讲呢，那你用于支付的东西它必须是相对而言比较恒定的一个尺度，就是相当于把尺子，但是纯数字世界呢，它就不一定是说那种人的价值恒定的那种尺度了，它有可能就是像以太坊的 gas 这样，就是你执行多少代码它消耗多少的那种模式。对对，所以确实看起来就是数字世界的货币应该长成什么样，它确实是一个独立的话题，就是咱们上次聊过一些，也许未来还可以再聊。对对对，但就是说它跟人类的这种所谓稳定的币值的这个逻辑，我觉得猜测大概率应该是不同的啊。
对，这个我们可以继续就是单独再找一期，就相当于是作为虚拟世界货币灵魂三问的一个延伸，这次有了非常具体的一个点我们要去深挖的。
对对对，
就感觉很激动，可以继续再往下挖。
对对对对，可以也可以。
好啊好啊，那今天我们想聊的基本上也都聊了，然后对吧，魏老师还有补充吗？
好像应该补充一个另一个角度嘛，就是 AI 跟 Web3 或者跟 Crypto 在未来世界里会有什么敌对关系吗？
哦，敌对关系，对对对，敌对关系还没有，刚才竟满满正能量了。
对 对, 对，
来了负能量一点，
来
来点负能量。
对，也是一个很小的点，因为很多也是 Crypto 圈子里比较喜欢讨论的一个点，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说 Crypto 这个东西它是基于加密的嘛，就是基于这种所谓非对称加密，然后椭圆曲线，这个东西的最核心的价值其实就是破解不了嘛。对吧？就是你动用量子计算咱就不说了啊，那个跟 AI 它也不是一个赛道，就是说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你破解不了私钥，所以你夺走不了它的财产，对吧？那于是乎这件事就很有意思，就是在未来的世界当中，不管是有没有人参与，那大概率而言其实这种手段是需要的。为什么？因为 AI 的能力太强大了，对吧？就大家看它可能已经达到了人脑计算的这种能力，就像 ChatGPT 这样子的，全世界的资料统一都收集出来，然后再有几千亿个参数训练达到人脑的这种 思维能力。假设真的有那么一天 AI 就也具有了人类意识，达到了跟人一样，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 crypto 它仍然破解不了，
嗯，
对吧？所以也就是说 crypto 的存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它本身是依赖机器的算法的，但是它最后恰好也能用来抗衡最强有力的机器。
嗯，
所以天然而言就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它被人类发明出来，表面上看来说我的私钥你猜不出来，对吧？但实际上这套算法是再强力的机器也猜不出来。
嗯，
所以它就会基于这套体系运转的系统，它才能够维持未来世界的这种财产的秩序，或者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关系。
嗯，
对吧？就是机器将来可以为所欲为，甚至你就像所谓的图灵测试一样，你隔着屏幕你都不知道它是机器还是真人。当然机器跟机器之间打交道可能就更直白了，对吧？每秒钟可能互换了几千亿个字节的信息，这都无所谓。但是 crypto 他们也仍然破解不了，所以用 crypto 这个东西来去维持生产关系，或者说就维持我们说的生产关系的第三个要点，也就是对于资产和生产资料的拥有权，这件事情看样子是个必须的。而且越是在 AI 越强力，而且 AI 将来作用越来越大的时候，好像 Crypto 或者 Web3 的这样的一套底层机制才越有价值，就它天然成为了抗衡强大算力的一个手段。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而且对于 AI 本身也是这样嘛，就假设 AI 也可以拥有财产，那么那个财产对于某个 AI 也是私有的。就假设我们认为 AI 就是机器人的话，那这其实也是既抗衡他们的算力也保护他们的产权嘛，对吧？所以我觉得正反两方面来讲，其实当然你说这是他们的矛盾点还是他们更好的配合点，这个我觉得都可以探讨。但是我觉得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crypto 的这个价值其实在数字世界里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就是在防止 AI 作恶或者防止 AI 彻底吞噬一切的这个方面还有点作用。
这个角度特别赞。我想起来前段时间看到一个视频，就是还是那个 Ben Gerzel 他是 Singularity Net 那个创始人嘛，就是做那个 Sophia 机器人的那个人，有个人采访他，他其实问的其实也是类似的问题，就是你如何防止 AI 作恶嘛？他当时的回答是说，我们可以把人类的价值观或者是一些道德观等等，我们可以把它交给 AI， 就我们可以 train 就是训练 AI， 就是符合我们的这个价值观思维嘛。就这个又回到刚才魏老师说那个 tokenomics。
对，
但是他的解决方案是你教这个 AI 不作恶，你教 AI 做好人。但是可能你教他，但问题在于人类的价值观还是一个移动的靶子呢，它有的时候是正确的，有的时候是不正确的。在某种历史时期这个价值观就是可以推动社会进步的，某种时期它就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你万一教它教错了怎么办？所以还是要有一个非常就是像魏老师说的这种制衡的手段。那么可能这个什么解铃还需系铃人吧，那还是得机器或者是 AI 来制衡 AI， 或者说用技术的手段，那算法或者是加密来制衡 AI 可能才是更有效的做法。任何问题都不要依赖于人的价值观，我感觉是最不可靠的。
对对对，你说的这个点很好，我觉得就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总结，就是说非常有意思的回到了一句话，就是所谓的 code is law。 就是人的价值观这个东西太不靠谱了，因为首先先不说人的价值观会不会变，先说的就是这世界上有70亿人，他们的价值观都是不同的，对吧？如果像你刚才说的，说有人认为可以用人的价值观训练机器，那首先人类得有共同价值观才行，对不对？那人的价值观本来就
你用民主党的还是共和党的？
对呀，这不就我们刚才说的吗？你写诗赞美拜登和写诗赞美特朗普，你现在眼看着价值观就已经冲突了，对不对？所以你的这个用价值观训练机器这个他的这个逻辑实在是太不靠谱了。那么 OK， 退而求其次是什么呢？就是规则嘛，就是 law 是怎么形成的？不就是因为人类 价值观千差万别，所以要遵守基本的规则嘛，
嗯，
对不对？所以才会有人类世界的法律，然后大家共同遵守这个规则。然后法律其实是虽然它会沿着人类的价值观的总体进展而有所移动，但是基本上它是稳定的。所以其实这就回到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 Web3 也好 Crypto 也好，他们很多人过于乐观的说 Code is law， 是认为说好像让人类参与的网络能够遵守机器的法律，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过于乐观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和改进生产关系的那个问题，其实很难真正的实现。但是 Code is law 其实就告诉我们的是，数字时代机器应该遵守的法律其实是应该用加密的算法写定的，因为机器也破坏不了，他们才是机器必须执行的 law。 所以我觉得 Code is law 其实是未来数字世界的规律。对，
嗯嗯，是的是的，嗯，非常非常精彩，最后完美回到了这个点上，太经典了。嗯，我们今天大概都已经 cover 到了，我知道大家心里是怎么想的，现在肯定想那该往哪边去 build， 就是我该做什么项目。就如果说是 Web3 的话，我觉得这个就不要想了，就记住魏老师那句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就是该朝正确的方向努力就去努力吧，不要想太多。嗯，那好啊，那今天我们就和魏老师聊到了这里，那么谢谢大家。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或者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反馈的话，就可以随时在小宇宙留言或者是在群里边给我们提问都可以。嗯，好，那今天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好，谢谢大家，谢谢小胖老师。嗯，拜拜。
好，拜拜。